三谷教会的邀请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与大家一起来分享。那有两样东西呢想跟大家介绍。第一个呢是等一下会有个礼物呢，可是因为不太够啊，要带过来飞坐飞机大家没有办法每个人一本啊。这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 poster， 因为今年是人类登陆月球50周年，所以我特别设计了一个是往 Apollo 11号就 Apollo 11里面的很多详细的这个 detail 其实都在里面，包括整个 mission profile 整个怎么样子 launch 发射，然后围绕地球怎么样到月球，然后从月球上面怎么样降落下去，然后月球上面的月球艇的上部分呢再从月球上面再要发射回来，然后跟在月球上面围绕的指挥舱结合，然后怎么样再带回到地球，最后再回到地球。实际上这底下其实有很详细的这个 map 都有，所以这张呢我很希望今天晚上呢我能够送给我们今天晚上的某一些我等一下来跟大家讲哪一些那另外一个呢是今天晚上如果讲的这些内涵大家有兴趣想要知道说更多的话，那我们有一本书，这本书叫《奇妙的宇宙，奇妙的好运》，是我写的。那上面大家可能看到，怎么黄雅阁博士呢？也是我，黄雅阁是我的广播名。在这边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自己是远东广播公司中文事工部在美国这边的负责人。那远东广播公司可能不太听过哈。可能在国内比较能够听过的叫良友电台。各位听众朋友您好，谢谢您收听良友电台的节目，我是黄雅阁老师。来信请寄香港九龙邮政大有街1号10楼，这就是我们。在40-50年前，在中国管制最严也最艰苦的时代，我们那时候就一直对中国没有停止过70年，我们对中国服侍70年。我们是在1949年7月29号就开始对中国广播。那1949年7月29号我们开始开播，然后1949年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10月1号是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非常重要。我们还早了2个多月，所以我们服务中国人民呢还早了，还早一些。所以我们是草根的我们不是外来的我们服侍中国已经整整70多年了，70多年时间。那我是第4-5代的了在我之前有好多代的领袖来将福音的身心一直传播到中国。那我们今天晚上来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叫对话永恒之爱和声。可能大家有看到我们传播的 flyer 上面有一些大纲，那我们先从这个话题来思想，什么叫做永恒呢？我这边先做个很简单的survey 很简单的这个调查一下，认为宇宙先定义什么叫宇宙。宇宙呢，宇是什么？宇跟宙其实是两个字两个不一样的意思。宇是指上下四方，宙是叫做古往今来，所以宇宙呢就表示4度空间，对不对？上下四方嘛，这3度空间，古往今来呢是时间嘛，所以3度空间加上时间，这叫做宇宙。好，先定义宇宙。好，那宇宙有没有大小？有没有大小？宇宙是不是无穷大？是不是？第二呢，宇宙是不是无穷久？是不是？是还不是？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你觉得宇宙是无穷大的话，那你 我这样的人在这无穷大里面比较起来，任何东西比上无穷大，最后结果是什么？零是吧？你的生命，你活了很久，九十岁、一百岁，如果这宇宙是无穷久的话，你的生命等于什么？零是吧？哦，所以如果宇宙是无穷的、大的，是永远久的，宇宙本身是永恒的话，这物质宇宙本身是永恒的话，你我的生命一点意义都没有。这相当相当生死攸关的、攸关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究竟宇宙是不是大小？有没有大小？有没有年龄？所以我来看这个天空，我们看这些浩瀚的宇宙究竟是不是永恒呢？我们看三月江海，巍峨浩荡，是不是永恒呢？中国人常有讲一句话，天若怎么样，有情天亦老，觉得天地应该是永恒的，对不对？然后月若无痕呢，月长圆是吧？然后就说哎呀，月亮如果永远是圆的那多好呢啊、那所以说苏轼都说讲了哈，月有阴云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很希望说月亮永远是圆的，是不是？我们都觉得说月亮如果有圆缺，实在觉得很无奈。我们都希望说这我们所看到好的事情都能够永恒的，可是知道说因为天地看起来好像不会变，我人事呢常常会跟动，所以常常会说说地老天荒，海枯石烂，此情不遇。希望说地因为不会老，天不会荒，海不会枯，石不会烂，希望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也能够像永恒这样。我们以为说天地是永恒的，真正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诗人就说呢，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人生实在是很短，那究竟有没有意义呢？究竟有没有目的呢？若宇宙是无穷大，人生变成无穷小；若宇宙是无穷久，人生变成无穷短。哎，其实有人说啊、哎，这样子，你宇宙有多大多小，我搞不清楚。那我说这样子吧，有一个我想听每个人大家都可以能够了解的。200年前，您身上的每一颗原子都曾经是地球的一部分，相不相信？你身上的200年前啊，你身上的每一颗原子都曾经是在地球上面的一部分，相不相信？相信哈、啊。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就是外星人，是不是？200年以后呢？也是吧，也是吧。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在这宇宙里面的地位，我们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说我们看到，究竟我们的人生在这宇宙当中有什么关系？在这人生，在这宇宙当中有什么地位？我自己是在休斯顿太空中心里面工作，14年的时间，我自己做太空机器人的研究，带了一批科学家工程师，38位科学家工程师，开了8间研究室做科学的研究，所以参与过相当多的计划。这是我以前的部门叫 Automation and Robotics Department。那在这个 division 里面呢，他说：“哎，这不太像人嘛，这只是像个机械手臂，是不是？”那这里面的控制的部分其实不是相当的复杂哈，这个控制的部分它是我设计的。那这有没有点像人？这是我另外一个实验室，有点像哈， 有手有躯干有头，哎，可是怎么没脚啊，没有下半身哈。我们再看看呢，这个呢，哦，这个是叫 RoboNut 2, 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到网上查查就可以查到，这叫 RoboNut 2, Robo 就是 Robot, 对，就是机器， Nut 呢是机器太空人啊，所以这个就叫机器太空人第二号。现在我们已经送到，大概三四年前已经送到现在在太空站，国际太空站上面，在国际太空上面服役。那当然说，哎，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做什么用呢？哎，其实我做一个很简单比喻，外科手术医生要开刀的时候都要有一个助手帮他，是吧？对啊，有个外科手术的护士。所以他一边开刀的时候要有护士帮他递工具，递开刀的各式各样器具，对吧？对，这个就是太空人的助手。太空人要到舱外行走哈，我们叫 EVA, Extra Vehicular Activity, 就到舱外行走或者叫太空漫步的时候呢，做维修的时候呢，这个太空机器人呢就带了包包，带了工具箱给他递工具用的啊，所以这个叫太空机器人。就是我们在其实在20多年的时候在我们的 lab 里面就开始发展，一直前后这个机器人就发展了20多年，最后大概3、4年前的时候整个完整的，这个这一张照片大概是3年前啊，很完整的全部装配好了，在太空国际太空站上面服役。那在所有的各式各样的机器人里面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叫做什么？大家知道不知道？这是一个只眼睛，机器人的眼睛，单独一只眼睛，这叫做 Hubble Space Telescope, 叫做哈勃太空望远镜。为什么哈勃太空望远镜？有人说是在近代的所有的发展的仪器里面，这是贡献最大的仪器呢，这已经在上面差不多30年的时间。因为在之前我们实在不知道这宇宙究竟有多大，究竟时间有多久，有了太空望远镜以后才让我们真正的知道这宇宙有多大。他可能觉得有点纳闷哈，为什么太空望远镜可以知道时间有多久，宇宙有多大呢？那这里我就要跟大家稍微动一下脑筋哈，脑筋稍微绞脑一下。我们所看到的宇宙，看到任何的事物都不是现在的情形，我所看到的都是历史。这话怎么讲呢？我们在看镜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不是自己？是啊，对不对？其实不是我的自己，因为光照到我脸上，然后就脸上的光到镜子，然后再要回来的时候要时间呢，所以我看到的是过去。那我说把它稍微再推远一点哈，我们现在太阳下山，太阳没有下山，我们去看太阳，如果太阳突然不见的话，你知不知道？会不会马上知道？会不会？会还是不会？有些人点头，有些人摇头。不会的话，那要多久以后会知道？8分钟以后才会知道，因为我们看到的太阳是8分钟以前的太阳。太阳光从太阳到地球要8分钟的时间。那再远一点呢？火星呢？我们都一直想希望说用到火星去探测，对不对？火星当然要看火星跟地球它的轨道在哪一方面哈。那平常来回的通信45分钟的时间，所以我们为什么在火星上面探测车，火星的这个机器人的探测车，我们并没有办法用遥控的呢？因为你控制信号过去然后再回来已经45分钟了，你没办法遥控的。所以所有在火星上面的这种自动自走车的这种遥控车，都是要先将所有的指令在那天早上通通送给他说要做什么，然后他本身一定要有相当的智慧，自己可以来做判断，那才可以在上面生存。好，那我们说那稍微再远一点，如果到冥王星呢，差不多要6个钟头啊， 五个钟头到六个钟头，在整个太阳系的边缘到冥王星的话差不多要五六个钟头。所以我们看到的冥王星，我们现在去看，看到冥王星了，那是不是冥王星还在不在，我们知不知道？不知道。嘿，五个钟头以后才知道。我们看到的都是历史。当然我们说看到的话，我们要稍微广义一点，我们能够用哈勃太空望远镜所看到的呢，主要是可见光的。那在远的地方，很远的地方，我们用可见光看不到了。那我们其实眼睛能够看到的光谱非常的狭窄，我们可以看见的光的频率之上的，我们叫做紫外线，紫外线在上面就有 X 射线 X-ray， X 射线在上面就有 Gamma 射线。那我们眼睛可以看见的这个频率呢，频率再低的话就有红外线，红外线呢再低的呢就有 microwave 微波，微波再低呢就有 radio wave 啊，就是无线电波。所以呢我们将这整个全光谱的各个不同光谱呢，其实都有各式各样的太空望远镜，只是我们比较没有那么多熟悉。比如说有 X-ray 的 X 射线的 Chandra X-ray Observatory， 比如说 Spitzer Space Observatory 是来看红外光光谱的，然后Swift Gamma Ray Probe 是来看 Gamma 射线的，Wilkinson Microwave Anisotropy Probe 是来看微波的光谱的。那地面上呢，哦，这也是望远镜，不，这个天文望远镜是无线电的天文望远镜。我们当将这些所有的不同光谱里面整合来看整个宇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啊，宇宙原来很大。宇宙里面不单单只是我们所知道的太阳跟几大行星，太阳系有几个行星？几个？我听你回答我知道你几岁。说八个的有多少啊？年轻人。说九个的呢？我们这一代。我才发现呢，哦，这宇宙很大，而且我们看到的宇宙呢，是看得越远是看到越早以前的历史。我们将无线电，我将望远镜去观察越远的地方，我们看到的冥王星可能是五个钟头以前的冥王星。我们在用这个太空望远镜，高倍数太空望远镜，我能够看得很清楚，能够看得很远。假设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科技啊。假设我们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在我们后面那堵墙里面，我们放一块镜子。假设那堵墙是在一千光年以外的，然后我用这个啊，这好，先放一光年哈，放在一个光年以外的，然后呢，我将这个望远镜去看那个那面镜子的时候，我会不会看到我自己？会不会？假设可以看到，你说现在呢？现在我们假设有这样的科技哈，假设我们的望远镜可以看到那面镜子，那我那面镜子里面会不会看到我自己？会不会？会不会？有人说会，有人说不会。假设可以看得到啊，就假设我们的科技已经达到那个程度了，可以看到的话，会不会看到我自己？光从这里要走到那面镜子要多少？一年，对不对？再从那面镜子又回到我从望远镜看到回到我这边，又要多久？一年。所以我看到了什么？地球上两年前的历史，是不是？哎，如果你想要看耶稣基督的话，那也不难嘛。那么那面镜子放在一千光年以外，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了。哎，我现在讲的不是科幻哦，我讲的是科学哈。大家要把科幻跟科学分开来。我现在讲的是物理，在物理里面，光的速度有限。所以光速走到那面墙，如果是在一千光年以外的话，要一千年的时间，然后再从那面墙再走回来呢，要一千年时间，那不是两千年时间？所以两千年以前的历史，我不就看到耶稣吗？只是我现在我还做不到这样的科技而已。 现在还这科技方面还做不到，可是这是千真万确的物理。然后我们将我们的太空望远镜去观察，然后看到越远越远，我们倍数越放越大，然后可以看到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就发现哎呀，我们的宇宙不单单只是太阳跟我们的八大行星而已啊，这个其实是在整个宇宙里面很小的一点。我们的宇宙呢，我们先从我们太阳系所在的位置，太阳系在什么地方？在银河星系里面。我们知道中文其实实在是比较文雅哈，叫银河系，对不对？英文叫牛奶路，对不对 ？Milky Way。其实这个 Milky Way 还算文雅了，就有一个最有意思了。蝴蝶叫什么？啊，奶油苍蝇是吧？或奶油会飞？我们在 Milky Way 里面呢，我们去观察到，哇，原来在整个 Milky Way 整个银河星系里面，是我们它的形状呢，差不多像一个荷包蛋，中间是鼓起来的啊，中间鼓起来的，两边是扁平的。那我们的太阳呢，是在整个这样一个碟子中间鼓起来的一个荷包蛋形状的这样子的一个碟子呢，我们才从中心到外围的中间的地方啊。那整个呢，差不多是50000光年的半径，所以整个直径呢差不多100000光年的直径。那我们呢，太阳的位置呢是从整个银河系的中心出来差不多一半的地方，所以差不多是2.5万光年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呢非常重要，我们明天到第二堂的时候讲地球在整个宇宙当中位置为什么那么重要，明天会讲得更仔细一点。好，那我来看整个宇宙像这样子的银河星系里面有多少像太阳这样子的恒星呢？太阳是星，知道不知道？太阳会本身会发热发光的叫做星，然后呢不会发热不会发光的呢叫做 planet， 叫做行星啊，这两个不一样啊。行星是围绕着恒星而转的，太阳本身是一个 star。太阳是一个恒星，然后呢我们的地球呢比如水星，然后像水星啊火星啊土星啊啊，这些呢都是围绕着太阳转的，本身不会发光的不会发热的，那这个呢叫做行星。那我们来观察整个银河星系里面差不多有像太阳这样子的星有多少个，猜猜看。银河系里面，我说在那荷包蛋里面有多少个太阳？一后面跟11个零，一后面跟11个零，所以我们用英文来讲叫 hundred billion， 所以就是1000亿是吧？一个 billion 是10亿对不对？11亿再乘上100嘛，啊，才1000亿，1000亿。所以在一个银河星系整个银河系里面呢有像太阳这样1000亿个，那像银河系这样子呢整个宇宙当中有多少个呢？我们就发现用太空望远镜去观察的时候，发现很远的地方这些光点呢，原来每一个光点不是单独一个星而已，每一个光点本身就是一个银河，像银河星系的整个星系。所以大家看到这一块片片片片，那本身是一个整个星系，像银河系像这样子的一个整个星系。所以整个宇宙当中又有多少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呢？又是一后面跟11个零， 100 billion。 所以整个宇宙当中有像太阳这样子的恒星有多少个呢？一后面跟22个零，一后面跟22个零，可是还是有限哦，不是无穷大啊。如果是无穷大，宇宙是无穷大的话，你晚上看天空应该是一片通亮的，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如果你看一个树林，
如果这个树林呢没有很深，你从这边可以看到树林的另外一边，因为每个树干当中有间隙有空隙，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树林是无穷宽的话，你看不可以看，会不会看到底？看不到吗？你在任何一个方向都会看到一个树干，是不是一样啊？如果晚上你去看天空，为什么会看到黑色黑的？黑里面看到有很多亮点是没有错，可是在这亮点当中看到有空气，为什么呢？因为宇宙里面的星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如果是无限的话，你看到 满天空完全都是亮的。好，然后我们用太空望远镜去观察整个宇宙的时候，就发现啊，我们可以看到底的，我可以看到底的，看到底，我们发觉整个宇宙有多少星，我们现在可以计算得出来。这整个宇宙从直径，从我们这头到另外一头有多大，我们可以算得出来。整个宇宙，因为我们讲看得越远是越早以前的历史，是不是？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远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多远的话，我们往回换算一下，我们就知道说这宇宙有多久，对不对？哦，所以把这样这一连串的数据，我们通常把它连接起来的话，就知道这宇宙呢，差不多是 137.7 亿年 ,13.77 billion years old, 137.7 亿年这样年龄。那大家可能听过这样子的学说，叫做什么说？宇宙是从一个无限小的一点，然后从那点里面所有的时间、空间、能量、质量从无变为有，被创造出来以后急速的扩张，所以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宇宙是一个不断在扩张的宇宙。那在不断的扩张宇宙，我们回去想它过去历史呢，啊，是从一点开始的，很容易了解吗？可是呢，在24世纪的初期的时候呢，最早提出来这样子的理论呢，那不能空口讲白话，不是说哦我想这样就想，他要有数学根据的，就是拿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General Relativity, 将他的公式，广义相对论的公式呢，然后套在整个宇宙上面来计算，计算出来以后发觉说啊，这宇宙一定会有个开始。然后这位George Lemaître 他就将他的计算，那个时候是在比利时的天文学院，他在做他博士研究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计算呢拿来找爱因斯坦先生，他说爱因斯坦先生，请你查一查，验算一下，我用你的广义相对论来做出来的这样子结论对不对。然后爱因斯坦先生把他查查，说 George 啊，你的计算完全正确啊，可是你帮我们的科学界闯了一个大祸。为什么？宇宙如果有个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什么？谁让它开始的？宇宙是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的，那你就要问什么？哦，谁是创造者？是吧？所以爱因斯坦就对 George Lemaître 说：“哇，你跟科学界闯了一个大祸。”那顺便也跟大家讲 ，George Lemaître 他本身是一个神父哈。我们叫他 Father of Big Bang 啊，就是大爆炸学说的之父。那大爆炸学说呢，其实中文的翻译本身也是错误的。Big Bang 不是爆炸，什么叫这话怎么讲？我们爆炸想的是一群混乱无章的，然后呢？一声爆炸了以后呢，混乱无章的，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分散了，是不是？我们想象爆炸，爆炸有两种是吧？爆炸有一个是化学爆炸，或者是核能爆炸啊，有两种爆炸。爆炸之前的总能量与质量与爆炸以后的总能量与质量有没有改变？没有改变，没有改变，这叫质能不变定律。所以不管是化学爆炸也好，或者是核能爆炸也好，在爆炸之前与爆炸之前之后的总能量与质量没有改变。 Big Bang 不是这样子， Big Bang 本身不是爆炸。 Big Bang 什么意思呢？是在那一个 137.7 亿年 那个时间，在那之前什么都不存在，在那个之后所有的时间空间能量质量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创造出来了急速的扩张，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得到，了解了吧？是从无到有的创造，所以不是爆炸，更不是混乱无章的爆炸。那我们再来看看整个宇宙大概有多大呢？现在可以计算出来了，从整个宇宙的直径，我们叫 observable universe， 宇宙的直径呢差不多是930亿光年。那整个宇宙里面大概有多少个星呢？我们刚刚讲过有一后面跟多少22个零，10^22那么多星。那多少星，每一个星里面大概有多少个原子，我们也可以计算出来。所以整个宇宙大概有多少个原子呢？10^80，一后面跟80个零，10^80，整个宇宙我们现在都可以计算出来。那我们就来比较一下吧，一个人身上大概有多少原子？如果是100公斤的人呢，差不多10^28，就是一后面跟28个零，一后面跟28个零啊，就是一个人100公斤人啊，我不到100公斤哈，先声明，这假设一下，四舍五入一下啊。好，我大概70公斤啊，不要跟我太太讲哈。好，那80公斤的人的成是。就算四舍五入一下，差不多有10^28那么多原子。所以一个人跟整个宇宙来比较呢，我可以去计算一下，差不多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还有人说人定胜天，请他来看看这个数字。人在宇宙当中好像真是围，有人说围成一点，你连看不到那层围成都看不到那一点。哎，可是很妙哈，宇宙不是无限大，所以底下的这个你去比较，不是一比上无穷，一比上无穷大的话变成什么？变零是吧？可是不是无穷大，虽然这个一还在，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一呢，前面的这个一比上那么大一个数字，虽然很小很小很小，可是这个数字有没有意义？这值得我们来追究吧。所以宇宙有没有意义？我们看了那么大的一个宇宙，究竟有没有意义呢？人生究竟有没有意义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宇宙是什么样子开始的。我用底下的这一连串的动画呢，然后让大家当然能够了解一下这宇宙怎么样开始。宇宙从一个非常非常无限小的一点，所有的时间、空间、能量、质量，从无穷小的一点被创造出来，然后急速的扩张，在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扩张，在扩张过程当中非常重要，还有一个因素叫凝聚。凝聚所有的物质，如果扩张的太快的话，就没有办法凝聚起来，凝聚起来就不可能形成星系，不可能形成星系就不可能形成恒星，没有恒星呢就没有办法有行星在恒星旁边围绕旋转，没有恒星，没有行星在恒星旁边围绕旋转的话，像这样地球的话，你我的声音存不存在？不存在啊。哦，所以我们发现这宇宙要创造不是那么简单的，这宇宙的创造要一环扣一环扣一环扣一环，你我的生命才可能存在。所以宇宙非常重要，创造出来所有的物质与能量、时间与空间呢，要很快能够把它分散开来。如果全部集中在一起，就不可能有生命嘛。所以你要把它扩张开来，扩张开来呢，还很重要呢，要它能够凝聚。就像要能够下雨的话，你云里面要有一点灰尘在里面呢，能够让这水珠能够凝聚一样。要有水珠能够，水蒸气能够凝结成水珠才会下雨。所以整个宇宙你要这样扩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它的重力呢，不能扩张太快， 要刚刚好让它重力呢能够将这些物质凝聚在一起，凝聚在一起然后形成星系，然后有星系以后在里面开始有恒星，有恒星呢然后有两次的恒星的叫超新星爆炸了以后呢，然后产生出来的这些灰烬呢然后凝聚起来才能够在这个恒星上面运转，然后在恒星的周围运转才有可能像你我这样的生命存在，了解了吗？所以生命的存在不是偶然的，生命要能够存在要将扩张与凝聚这两个因素要调整的刚刚好，才可能有星系，才可能有恒星，才可能有行星，才可能有太阳系，才可能你我这样的生命。所以在这过程当中要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两个，这个一个叫做能量密度，一个叫做质量密度。你可能有点好奇，这牧师讲的现在怎么还没有在讲圣经，是不是？是啊，我们讲人话嘛，我们不讲黑话，我讲的都是你能够懂的，是不是？我们开始讲到，讲到这里我就讲到说，哎，这宇宙要创造呢非常重要，有两个因素，一个叫做能量密度，一个叫做质量密度。什么叫做能量密度呢？一个叫做 Lambda 啊，他们这个叫做 Lambda Cold Matter Model 啊，就是宇宙论的标准的模式。第一个叫 Lambda， 第二个叫做 Omega。 Lambda 呢是宇宙的能量密度要调整到精密到10的120次方分之一，然后宇宙的质量密度呢就它质量里面有多少质量呢，让它重力能够凝聚起来，然后能够形成星系，形成恒星，形成行星，然后才可能有生命呢，要精密到调整到10的60次方分之一。所以如果误差超过这样子程度的话，生命就没有办法存在了。那我说这个第一个数字实在太渺茫了哈，太小太小了。因为整个宇宙才只有10的80次方那么多原子嘛，所以连一个差一个原子都不行了哈。那这个数字太不容易了解。那我说那我们就看第二个数字比较能够容易了解。我说这宇宙的质量密度的误差不能超过10的60次方分之一。我们去计算一下怎么样子叫做质量密度。质量密度很比较容易了解，我用这样子来解释。大家有没有看过兰州拉面？看过兰州拉面哈。兰州拉面呢一个面团一定要调整的刚刚好，对不对？揉面调面牛揉面调面调理这个面团要刚刚好，所以这个面团呢要调了刚刚好呢你才拉得开来嘛，不能太浓也不能太稀，太稀的话一拉就断了，太浓呢拉不开嘛，哎，这叫质量密度，你们有多少质量嘛。第二个呢，你要这个让兰州拉面能够拉出来面条的话，你要手劲要很好，对不对？要将这面条呢，这面团一拉出来变成一条，二扣变四条，八十六三十二六十四一百二十八两百五十六五百一十二，世界纪录多少？8000多条哈，8000多条，这个师傅拉出来8000多条，然后每一条的这个面呢，细到可以穿针孔，可以穿针孔。所以当中有很重要两个因素，对不对？第一个是面条的好不好，它质量有多少浓厚；第二呢，它手劲的好不好，是吧？手劲拉的好，才可以拉出来一条一条的面，是不是？所以8000多条，大家都说哇好不得了，宇宙当中有多少个星，我刚才才问了多少个，10的22。如果你看到有人这样拉出来叫面条，你说哎呀这一定是有不得了的精密的这个最高等的这个兰州拉面师傅才拉得出来的，宇宙呢？所以当我们看到这兰州拉面的这样子的比喻的时候呢，我就用这样子来再比较一下整个宇宙看看怎么样。 宇宙最大的误差，我们刚刚看到是多少？十的六十次方分之一，对不对？刚看到哈，整个宇宙当中有多少个原子？刚刚讲了多少？十的八十次方，所以最大的误差不能超过多少？两个除下嘛，对不对？十的八十次方除以十的六十次方，所以最大的误差不能超过十的二十次方那么多个原子嘛。就整个宇宙在创造的那瞬间，不能多了那么多的质量，也不能少了那么多质量嘛，哈。那我去算算，十的二十次方那么多的质量是多大呢？我去算一下哈，一个针头的十分之一，了解吗？整个宇宙在创造的那一瞬间里面，如果多加了一个针头，减少了一个针头，你我的生命就不可能存在。请问宇宙有没有意义？你我的生命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有没有？讲到这边，我跟你说有两种选择哈，两种选择。第一个说有意义的，你为什么说有意义呢？说啊，那一定是有位创造者，他创造这宇宙，把它调整的刚刚好，所以像你我这样的生命能够存在，而这个像这样子的有智慧的生命才可以会去问这样的问题，说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活的为什么，我生命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希望去与创造这宇宙的这位创造者能够认识他，这是第一种可能嘛。所以第一种可能说的确是有位创造者，他让我们这样子创造出来有智慧的生命，让我们这个有智慧生命会去问这宇宙怎么来的，然后从这个宇宙怎么来的以后，我们就会推导说啊，一定是有位创造者，那这位创造者因为让我们有智慧，所以我们可以与他沟通，这是第一种可能，是不是？第二种可能呢，刚刚好凑巧，是不是？刚刚好凑巧嘛，对啊，十的六十次方分之一，可是还是有机会啊。是十的六十次一方分之一，我今天只是晚上只是给你看这个数字，明天我会给你看整个地球的数字，后天会给你看生命的数字哈。这只是从第一个开始，十的六十次方分之一这样子的机会，整个宇宙最大的误差不能超过一个针头，多一个针头少一个针头，这宇宙里面你我这样的生命就不可能存在。所以我说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的确有位创造者，他关怀我，让我希望让我能够做这样的研究以后，我能够了解他，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说刚刚好凑巧嘛，刚刚好凑巧这样子的立场叫什么论？大家知道不知道？叫什么论？我听到了，无神论，对不对？是不是？刚刚好凑巧嘛，这叫无神论嘛。所以无神论是不是按照证据来的？我刚提给你看的是证据，对不对？数学上面证据，物理上面证据。那无神论有没有按照证据来？就是刚刚好凑巧，所以说无神论是不是一种信仰？是啊，无神论是一种信仰嘛，你只是相信了，有人告诉你你就相信了嘛。可是这样的信仰有没有经过严格的物理推证？有没有经过逻辑推证？有没有经过数据的证实？有没有？没有啊。所以换句话讲，无神论你必须要有非常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坚定的不得了的十的六次方，那么坚定的那么大的信仰你才信得过，是不是？任何一个信仰如果不讲证据的信仰叫做什么信？你讲的哈，叫迷信吧。所以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你说有神的信仰，那我就提出证据来给你看嘛。无神呢也是一种信仰啊，你可以在这两个当中做一个抉择嘛。你相信有神的话，这一切通通都有意义了。你相信 不过是刚刚好凑巧的话，那你真的要有非常坚定的信心才信得下去啊。
所以在那时候发现了这宇宙的确是从无到有 Big Bang 这样学说呢，鉴定下来是因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现，发现宇宙有背景微波背景辐射，叫 Cosmic Background Microwave Radiation。 那 Cosmic Background Microwave Radiation 呢，他的发现呢有两位科学家，这位现在还活着，叫 Dr. Arnold Penzias， 因此他就得到了1978年诺贝尔奖的得奖，物理奖。1978年诺贝尔奖得到这物理奖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个结论，底下这三句话很重要，很有意思哈。他说 Astronomy leads us to a unique man and the universe which was created out of nothing， 天文学带领我们到一个非常特别的独一的世界，就是宇宙从无中创造出来的。我们在讲圣经还是在讲物理？在讲物理吧。第二，它必须要有精密的调制与平衡，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还是讲物理吧。然后第三呢，它就一二三啊，这三段了呢。第一个，宇宙是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的。第二个呢，宇宙呢必须要不可思议的精密，不可思议到精密的调整，到精密到的程度呢，就整个宇宙多加了一个针头，减少了一个针头，像你我这样的生命就不可能存在，要那么样子精密才可能有生命的存在。所以他第三个结论，他说在这背后必须要有一个计划，甚至你说必须要有一个超自然的计划吧。以科学的领域来讲，最多话只能讲到这里。他现在讲到这里还是在讲物理吧，是不是？还是在讲物理嘛？所以讲物理的，讲学科学呢，为什么他这里边讲哎呀一定有位创造者，一定有位神呢？因为科学一定要自己设限，科学的定义就是以自然的理由来解释自然的现象，了不了解？这是科学一定要自己定义，要不然就不叫科学了。所以科学本身呢，只是说我推到科学的顶端的时候呢，我发现啊，一定要有个超自然的，一定要有个超自然理由能够来解释它了。所以换句话讲，科学家走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说啊，我需要有个超自然的理由来解释它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神学家来解释了嘛？那我们就去找。但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经典，在这些经典当中发现也有很多这世界宇宙是被创造出来的这样子的传说，对不对？包括中国的，中国叫做什么开天地，盘古开天地，去看山海经里面，山海经怎么样记载呢？说盘古睡在一个宇宙蛋里面，那个宇宙蛋里面过了108000年，然后他醒了以后伸伸懒腰，往把那宇宙蛋的那上半部往上一推，变成青天，宇宙蛋的下半部往下脚底下一踩，变成大地。然后呢，它一天就长108000里，所以把天跟地推得越来越远了。然后等到盘古死的时候呢，他两个眼睛，一个眼睛变成太阳，另外一个眼睛变成月亮。他身上的血管变成江河，他身上的肌肉变成高山，身上的跳蚤呢就变成为人。哦，天啊，大家都听着笑起来，对不对？这是《山海经》里面讲的宇宙这样的开始。哎，他发现像这样子类似传说，在中东啦、中亚啦、在埃及啦、在各地都有这样类似的传说，都是这创造者本身是不是宇宙的一部分嘛？不是在宇宙以外的。我们看到这宇宙是从无到有的被创造出来的，这个科学里面发现的第一个。第二呢，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呢，一定要有精密的设计与调制才可能有生命嘛。所以这是从科学里面很清楚知道有这样的结论。那我就要去找在所有的典籍里面有哪一个典籍说是这宇宙的创造者是在这宇宙以外，然后将这宇宙从无到有被创造出来呢？
我说这我就非常的感谢，感恩就是我拿了两个博士啊。第一个科学的，所以科学领域到了这边呢，他说要有超自然，那我就采过来，那我看看在超自然以外呢，在自然以外呢，我就找到在所有的典籍里面有一本书，在这本书里面一开始就讲了第一句话，就说 Bereshit bara Elohim et hashamayim ve'et ha'aretz， 希伯来文 Bereshit bara Elohim， Bereshit 开始， bara 这个字叫做从无中生有的创造，世界上所有典籍里面只有这个典籍讲到神在无到有创造这宇宙。所以我来看在所有典籍里面，我们只有这个时候我就说啊，这个典籍一定是这位创造者要我们沟通的话才会写得出来嘛。所以阿诺潘提亚斯最后做了这样的结论，那我们再来看呢，甚至无神论的科学家大招霍金吧，霍金甚至顺便讲哈，这个霍金的无神论其实不是真正无神论，他是恨神论了。他年轻的时候还跟他太太去做礼拜了，就后来跟太太离婚，然后第二个太太是他的护士，又虐待他，又跟第二个太太离婚，所以他一生通通坐在轮椅里面都不能行动啊，所以他越来越恨，所以他的著作里面就越来越离开。所以霍金呢，在他的早年的著作里面，甚至他就讲过这句话，他说这宇宙为什么会如此的开始，实在是非常的 难以解释，除非是真的是有一位神特意要创造像我们这样子人类，这宇宙才会像我们现在所观察的情形。我讲了40分钟终于讲到第一节圣经，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讲到宇宙的创造。第二讲到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就讲到宇宙精密的调制。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现在我们知道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一个，什么叫做创造？创造不是制造，制造是用现有的材料去造另外一样东西，叫做制造。盘古开天地，这叫制造，用现有的材料去造的。那有很多人有这样子误解，以为谁是上帝呢？大概就是一个白胡子老公公，穿了一个长袍，然后在地上捏泥巴玩，那泥巴捏一捏，拿进去，哎，烤一烤，第一次烤了，太焦了，黑了，哎呀，黑人。第二次拿进去烤一烤，哎呀，时间不够，拿出来，哎呀，白人。第三次拿去烤烤，拿出来刚刚好，哎呀，我们中国人。这一定笑话吗？用现有的材料与物质去烤一烤，去制造的，这出来叫什么？这是制造嘛，这不是创造。创造是一定从无到有的才叫做创造，是不是？所有的科学家有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没有。科学家是将宇宙这自然里面所有的规律去找出来，所以科学家只有去发现，科学家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东西啊。科学家只是发现在宇宙里面已经存在在宇宙里面的这些规律定律，将它发现出来，这科学。所以创造不是制造，创造一定造无中生有的才叫做创造。创造的开始可以观察到的，我们现在观察到了，对， 137.71 年前。第四，时间、空间、能量、质量是同时被造出来的。今天不太有时间多讲，时间与空间甚至可以兑换的啊，时间跟空间可以互相在开始宇宙创造的时候，时间跟宇宙空间都可以互相兑换的。那我们看到不单单是宇宙有创造，这是20世纪21世纪科学里面非常确定的结论，而且对宇宙的创造居然有那么精密的设计与调制， 让你我的生命能够存在。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说，哎呀，我们都希望说月亮永远圆的多好，可是月亮永远圆的就不是表示月亮停住了吗？事实上月亮是绕着地球转，地球绕了太阳转，地球本身保持了一个地球绕着太阳转的时候不是直直的哈，不是这样转的，是有一个倾斜角度，有没有看到这倾斜角度 27.3 度23.7 度，23.7 度的这个倾斜角度呢，就给我们四季。因为地球的在下半年上半年哈，就是夏天春天夏天上半年呢，北半球倾向太阳，然后到东半球冬天呢，到秋天跟夏天呢，就是南半球倾向太阳，所以这样就给我们四季，有四季才有五谷吧。你种蔬菜，你种五谷都按照季节来种了，所以没有季节的话，你就没有饮食了，我们没有食物了。那月亮围着地球转非常重要，因为月亮围着地球转，所以稳定了地球的倾斜的角度，而让我们能够有饮食，能够有食物。所以月亮不能永远圆的哈，永远圆的话我们活不了。月亮给我们四季，我们地球上面有非常精密的这些环境，要有碳气、氧气、二氧化碳，我们才可能生存。如果我们没有氧气，两分钟就没命了。所以太空人或者宇航员，我们进入到太空里面都要穿上这个宇航服，我们叫太空衣。在美国这个太空衣的资料哈，就这个资料呢叫做 Beta Fabric， 贝塔资料。贝塔资料的发明者是谁呢？是 Dr. Fred Down， 是一位华人的科学家，最高做到我们詹森太空中心的总工程师。他在2000年过世的时候呢，我还在他的这次礼拜里面我还主持啊，因为他是我们教会的会友。这是他自己讲的话啊。他说那个时候我在他在阿波罗第一号事件的时候出事，要赶快要设计一种资料，本身是不会燃烧的，因为阿波罗第一号为什么会失事，他那时候呼吸纯氧，然后他资料呢，太空衣资料又会燃烧，结果一个电线走火把三个太空人全部烧死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为了要赶快能够发明一种新的资料，很柔软可是又不会燃烧的，日以继夜就中风了。他那时候连水也喝不下去，尿也尿不出来。他说那时候唯一，他说只有祷告求神医治，就神真的医治他。然后从那次中风恢复以后，他又在太空中心继续做了40年。这是他讲的话。他说我感谢赞美神，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也就是因为神特别的恩典与带领，我才能有今天这一小小的一点的成就，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神。科学家信不信神呢？我等一下会给大家看很多的例子。我们看完了那么多的物证呢，其实明天我们讲的更仔细，讲到地球。现在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讲了，地球如果近太阳在距离再近 5%， 所有水都蒸发成为蒸汽，离太阳远 5%， 所有的水都变结为冰块，像我们这样的生命就没有办法生存。地球上面一定要有液态的水才可能有生命的生存。那像地球这样子的环境呢，我们刚刚讲说整个宇宙要调整到10的60次方分 之一那么精密的水准，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多个针头少一个针头，像你我这样的生命都不可能存在。可这个生命即使能够存在，还要放在一个生命能够继续生存下去的这样子环境嘛，跟保温箱一样，是吧？小孩子刚刚生出来一个小婴孩，可是个小婴孩如果你不放到保温箱里面的话，小婴孩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嘛。哎，一样啊，像你我这样的生命好产生出来了，有这样的生命，可这个生命还要放在一个精密的不可思议的设计好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这样的生命才可以继续的生存下去。明天我们跟你讲在地球上面最适合生存的是哪一种生物。有人说蟑螂，有人说人，其实蟑螂跟人呢最后都会被什么吃掉，最后死了以后放埋在土里面都会被什么细菌，对吧？对，所以在地球上面最适合生存的什么生物，细菌啊，对。所以为什么地球上面不是整个厚厚的一层像鼻涕像粘液通通都是细菌呢？因为我生命怎么出来的你没想过。所以像地球这样子环境，它的几率，它的豁然率又是多少呢？明天我会给大家看这样的数字。好，明天，所以我们看看创造有没有目的，创造有没有意义，人的生命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讲到这边就要问什么叫做永恒了。我们第一看到宇宙是不是永恒呢？不是永恒的，宇宙是精密创造的，精密设计的，精密创造，然后才有你我的生命能够存在。所以什么是永恒呢？是创造这宇宙的这一位才是永恒的，是不是？所以当我们认识这位永恒的创造者的时候，在宇宙里位这永恒的创造者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有永恒的意义，是不是？所以永恒，我们第一个要很清楚的了解什么是永恒。这永恒是创造这宇宙从无到有的那位才是永恒。当我们认识了这位永恒的创造者的时候，我们生命才有永恒的意义，了解了吗？所以什么叫做永恒的爱呢？什么叫永生呢？你们基督徒常常讲永生呢，什么叫永生呢？若这永恒的爱的来源不是永恒的话，你怎么有永恒的爱？若你这生命的来源不是永恒的话，你怎么有永生呢？所以第一个最重要的先要认识的就是这位永恒的本身，创造宇宙万物这位永恒的本身。那我们说，哎，这样子，你刚刚讲到的这些呢都很好，可是科学家究竟相不相信呢？那我们说这样子吧，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看，好吧？很快的带过去。牛顿认不认识？他500年前人，当然没有办法当面认识了，可知道吧？哈，牛顿知道哈，知不知道宝拉第？知不知道麦克斯威尔？知不知道巴斯克？知不知道克尔文？这五个人有什么共同的特色，大家知道吧？牛顿是力学跟光学的发明者，力学跟光学的这个发现出来的人，所以是我们说力学，现代物理学，近代物理学的鼻祖嘛，哈，力学跟光学的鼻祖，所以力的单位用什么？牛顿嘛，啊，法拉第呢？现代实用电学的鼻祖，所以现在电容的单位用法拉第。理论电磁学的鼻祖是谁呢？就是他，叫 Maxwell。 James Maxwell 所设立的四个公式我们到现在还在用，我是学电的人，所以这是大家如果对这个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有兴趣的话，哈，下了课以后你来问我，哈哈。 就从这个四个公式，这个四公式来将整个电磁学电磁场的现象通通解释出来。所以这个公式呢，这四个公式叫 Maxwell Equation 啊。所以电磁学的公式的名字就叫做麦克斯韦尔方程式。巴斯克呢，巴斯克大家听过，一定听过他的名字。在气象预报的时候说今天的气压是多少毫巴，那巴是谁呢？就是巴斯克。巴斯克不单单是物理学家，不单单是科学家，不单单是数学家，数学上面有 Pascal Square 对不对， Pascal Equation 啊，很多Pascal 康根定律啊，你学大代数的时候他们 Pascal 康根定律，所以 Pascal 又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又是哲学家，又是神学家啊。再看课文呢，课文大家也知道绝对零度是多少度，零下273度对不对，零下273度又叫零度 K 对不对，那 K 是谁呢啊， Kelvin 热力学的，现代热力学他创出来了啊，所以是热力学之父。所以这些人都有现在的单位或者是方程式都以他们为命名，就表示是我们现代的这些科学的创基者吧，这是第一流的科学家了吧，最顶尖的科学家，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啊。所以我们为当代科学的创始者，五个物理的单位都以他们为命名的，那他们还有共同之点，他们都五个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大家知道不知道？所以信耶稣基督科不科学？如果你说不科学的话，那表示你比这些科学大还更伟大，是不是？我们刚刚讲到说，在我想将这个送给大家呢，也跟今年的50周年的哈，登陆月球，人类登陆月球1969年7月21号，人类第一次7月20号，其实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7月20号已经登月艇已经降落在月球上面。可是他们从脚踩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说7月21号呢，因为他们在上面还待了6个小时，做很多准备工作，在登月艇里面做很多准备工作。所以等到他们脚第一个踩出来的时候呢，阿姆斯壮说，这是我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 One small step for man and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这是他所说的这句名言。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one giant leap for mankind.
那阿姆斯壮跟他的同伴两个人登月的，他的同伴呢是登月舱的驾驶员，他的名字叫做 Buzz Aldrin 艾德林。他们在上面呢六个小时时间呢，当中有一件就先吃饱饭再出去，所以上面先吃了第一餐。让他吃了第一餐之前呢，艾德林说，我们降落在月球上面要纪念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在我吃我的这个第一餐以前我先要领受的是什么呢？我顺便讲一下，这三位太空人第一次到月球上面，11号的这三位太空人啊，一位叫做 Michael Collins 没有下去，是围着月球上面在转啊，所以能够迎接等到他们在地面上面的两位太空人在月球上面做完探测了以后再回来的时候呢，上面有个舱可以接他们嘛，对，就没有驾驶舱，那叫做指挥舱的驾驶员叫 Michael Collins。 然后两位呢降到月球上面呢，脚踩到月球上面的两位，第一个名字大家可能听过，叫做 Armstrong，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Buzz Aldrin。 那 Buzz Aldrin 呢，他说我要怎么样子来纪念这个真是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划时代的不可思议的一个壮举。顺便讲，这三位当中只有 Buzz Aldrin 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航空博士，他自己是真正一个科学家。那他就 跟他的牧师要了一个圣餐杯跟一块饼带到月球上面，这是他所写的传记。他传记里面这一圈呢，我把它翻译出来是这样讲，他说他在还没有下出舱以前，他要吃第一顿饭的时候，他就想说，他说我想邀请每一个人，无论他在哪里，无论他是谁，让我们在这个时间能够来思考在过去这个几个小时所发生的事件，并在每一个人自己所在的地方来表示感谢。他说对于我来讲的话，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感谢呢？ Partake in Lord's Supper， 我愿意以守圣餐的方式来表示我的感谢。所以在月球上面所吃的第一餐是什么餐？圣餐。他将那饼跟杯在月球上面守圣餐，然后他念了两段的经文。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50年前，世界科学最发达、最发展、最先进的国家是什么？哪个国家？50年前啊，美国吧。在这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里面，将人类送到月球上面，他们最先说的话是什么？若离了我，离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守的第一餐是什么餐？圣餐。那接下来念的第二段，就是我们刚所念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且你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人类在月球上面，还没有踩到月球上面所纪念到的这些当代科学家的见证，就好像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让我能够放下我们各样重担吧，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让我们存心忍耐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吧。所以我刚刚提到很多的物证，对不对？我也提出来很多的人证，是不是？当有人证有物证的时候，那最后你是不是要自己来做一个决定吧？就像我们刚看到有很多的物理的定律、化学的定律、生物的定律，那在这些定律上面还有更高一层的道德的定律。道德的定律上面更高一层的呢，就是我们怎么样与这位创造我们、创造天地的这位主宰能够认识，这叫做属灵的定律。第一条属灵的定律就是说，神爱你，并为你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它的意义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它的目的的。因为永恒的爱是来自于永恒，所以将经过这本书将这永恒的爱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说，我来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就是指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丰丰富富的生命。丰丰富富的生命不是升官，不是发财。如果你要升官发财，来错了地方。什么叫做丰丰富富的生命？有首诗非常好，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有没有听过？人生的路途花香长漫，神未曾应许长晴无雨，长乐无痛苦，长安无欲。神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光，做工得喜，试炼得恩助，危难 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每一人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生命。可是为什么很多人不了解呢？人因有罪与神隔绝，中国人一听说你说我有罪，所以我就不能够了解，我就与神隔绝，一听就很生气，是吧？中国人最不喜欢你说他有罪。其实呢，他马上中国人都会说，哎，我不偷不抢不杀人不放火，我哪有罪？其实偷偷抢抢杀人放火算这是大罪了哈。那你说小点罪呢？公司里面的东西早点下班了，公司里面 supply 带点回家了，呵呵，哦，这个小罪了哈。可是这个大罪也好，小罪也好，都是罪行，是不是？罪行的背后都有一个什么？罪性。说你又给我讲原罪了啊？那我跟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罪性。因为有罪性才会有罪行。什么叫做罪性呢？罪性用中国人一句话来讲的话，最到点叫做我是破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和尚打伞，伞一打天在不在？天还在吧，你把残天给遮住而已，是吧？然后呢，那无天了哈，和尚怎么没有头发嘛，对吧？无法嘛，所以头发没有头发，那头亮亮的，那亮亮头就想当天了嘛。所以换句话来讲的话，我关起门来，我当我自己的神，我当我自己是天，谁管得到啊？哎，我们中国人不是都是这么思想的吗？我们从国内来的，中国来的，我到中国去也好，然后在这边然后碰到很多我们从国内背景的知识分子，我问他说你信什么，他第一句话都跟我回答说什么，我什么都不信，是吧？第二句话都说什么，我信我自己吗？我信我自己，不是就把创造宇宙创造我的这位神关在门外，我自己关起门来当我自己是神吗？这不是我们中国人典型的心态吗？什么叫做罪？就是自己取代神的地位，自己要当自己的神。所有的罪行是从这个罪性而来的。大家想想看，这个现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神？大罪人呢？什么叫罪人呢？大罪人就不单单自己关起门来当神，还要自己还要当别人的神。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神？哎，有啊，你到北朝鲜去看有没有神呢、啊？有没有？其他地方我不讲了，你自己去想吧。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拒绝神在我们的生命以外的时候，这罪性就出来了嘛。这罪性就会产生罪行，所有的罪行都是由这个罪性产生的。所以这罪性是谁拒绝谁呢？人拒绝神还是神拒绝人？人拒绝神嘛。所以人拒绝神，当然人与神之间就有乳如深渊隔绝。那人想要找神找不到，神来找人。我们从跟国内来的我们知识分子常常也问我这句话，他说哎，就是人造神还是神造人？我说这个回答答案很简单嘛，真神造人，人造什么？人造假神嘛。然后人去找来的呢？人找假神，真神找人。真神来到人的当中，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人当中，向人诉说神如何爱你。神爱世人，世人是指谁？指你，指我。神爱你，神爱你，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甚至将耶稣基督赐给，不是他们呢，就赐给你我，赐给我，让我信他了以后，不是永远与神隔绝，反而得到这永恒的生命。耶稣基督 是神差到世界上来，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真神。神为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罪，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复活，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子应许。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可以有两个抉择，就像您刚刚讲到说有两种选择，一个选择说我自己当我自己的神，在我人生当中我自己坐在我自己的人生的宝座上面，耶稣基督在我人生之外；另外一种选择，你说耶稣基督，我愿意认识你，我愿意借着耶稣基督认识这位创造我的这位真神，请你来到我的生命当中，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就像有两个选择，是不是有创造者，还是刚刚好凑巧，在你人生当中你也可以这样子选择，你是不是选择愿意耶稣基督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让你的一生能够了解，能够体会，能够知道那永恒的爱，永恒的生命与永恒的意义与目的呢？我们接下来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我先打在这边先给你看，所以绝对没有任何隐瞒的事情。那我这祷告呢，等一下我有个邀请，我邀请的时候我希望大家眼睛闭起来，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最不喜欢别人看我嘛，我不喜欢别人监视我们的话，我不喜欢别人看我们，你也不要去看别人嘛，我们就彼此尊重好不好？所以等一下我会有邀请，当我要做这个邀请的时候，我眼睛闭起来，然后我们愿意等一下一起来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邀请的时候，请你手举起来，举起来以后就可以放下。你觉得说不希望太多人看到你，这样举手也可以哈。你举下手就放下来。好，那等一下我希望能够将这张送给你，成为你人生得到这最好的礼物的一个礼物。我会签上你的名字，写上你的名字，也会签名，将这张东西送给你。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邀请，我能不能邀请大家先眼睛闭起来好不好？不要看别人，彼此尊重，不要看别人。我们等一下能够愿意来做这样子祷告，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你的人生一生能够了解知道这永生的意义，并且永生的目的，让你一生跟随他，对不对？你愿意的话请你举一下手，举起来以后就可以放下。谢谢，看到了，感谢，看到了，谢谢，看到了，谢谢，看到了。我再次邀请，如果等一下你愿意跟我一起来做这样子的祷告，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进入你的心中，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你的人生一生知道你永恒的意义与目的，让你一生能够有永恒的爱，你可以举下手，举起来以后就放下。看到了，谢谢，放下。看到了，谢谢，放下。看到了，谢谢，放下。看到了，谢谢，放下。看到了，谢谢，放下。我们再一次邀请，在我们当中，如果你等下有愿意用这样子祷告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一生的主宰，我们认识他成为我们的救主，让我们的人生一生有意义，有盼望，有永远的目的，有永生，请你举下手，举起来以后就放下，举起来以后就放下，举起来以后就放下。谢谢，看到了。好，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祷告，已经做过这样祷告，我们一起陪同他们一起来做这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你的爱，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赦免我的罪，使我成为神的儿女，请你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请大家眼睛张开来，抬起头来，我们在这边特别的恭喜您。我们当中刚刚有七八位 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和生命主，今天这一刻开始，你的生命就有很大的改变，因为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与他有直接的关系。凡信靠他的人，他就赐给咱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你在天上的父亲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成为你在天上的父亲。请问您现在身份是什么？王子与公主，是吧？恭喜大家成为最新的王子与公主。我是神的仆人，是来服侍大家的，谢谢大家。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刚讲了很多内涵，有写了一本书在门口，有大家可以到师母那边去取用。那这个呢，是因为印制里面有100多幅从太空中心取来的照片跟他的解说，而且是中英文对照的，所以他印刷成本比较高，所以我们有个建议的奉献。好，谢谢大家。